好，我们读的有地德传的第八到第十章，这是这个女主角就出现了嘛，哈。那先是她的家族的介绍了，那这个简单的族谱当然跟别的族谱都一样，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的背景，它不是一个历史性的，因为不可能那么短啊。从这个最后面到了第一节的结尾是西摩昂是以色列，是雅各伯的儿子嘛？啊，那这么说，这么几代就到底有第多的，也太快了，不止这么几代了。但是西摩昂很重要啊，这是一个埋下了伏笔啊。但是你还把它提到里面，对吧？希望各位还记得西摩昂的故事啊，在这个雅各伯的孩子里面排行第几啊？问这太过分，对不对啊？老大勒乌本。对不对？老二西摩昂，老三勒卫，老四是犹大，啊，放在心上好不好？稍微记一记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美女，然后呢，嫁给一个富人啊，有钱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去世，他开始守寡了啊。那么到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他已经守寡了三年零四个月。他守寡的方式怎么样？在屋顶上搭帐篷。搭个帐幕，就是，然后腰束苦带，身穿寡妇的衣服。好，除了安息日前跟安息日，我们的星期五跟星期六啊，除了月朔前跟月朔的月初啊，可以讲二月八跟三月一号，看着月底月尾。好，说这四天里面，他是全天在这个楼上的守寡的帐幕当中啊，就这个节庆呢，他是怎么样？在家里面的节庆，他会怎么会到房子里面？就是住得好好的，那她的容貌呢，姣好艳丽好看，丈夫呢，莫纳斯格的金银财产，她都好好的，很重要啊，她坚守一夜，她为她的丈夫完成她丈夫应该做的事情，守好这个主产嘛，好，第八节就很关键了哈，她敬畏天主，是没有人讲她坏话，一个人没有，这很惊人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嘛，好，然后呢，她听见这个故事，就是他们要。来，他们在围攻呢，兵临城下的时候，当时呢，这边的这个城中的这个率领的奥奇亚，居然说了五天之内，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他就要投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开始把他们找来教导。好，你看他应该是个女子，把他这派人去把他们请来，他没有站在马，没有怎么讲泼妇骂街的方式啊，那是很给男人面子啊，把男人找来。那这边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他的最根本的教导嘛，这边就你注意到了非常关键的，因为这是真正的信仰态度嘛。他说在第十一节说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今天在百姓前讲话真是不对，怎么可以在天主对天主发誓说五天之内天主不救援，你们就把城池给敌人呢？刚好我今天道理也分享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逼天主听我们的嘛。啊，我设个期限，你不给我，别怪我，这个味道对不对？啊，十二节，你们什么人竟敢试探天主？我们四旬期第一组是嘛哈，不可试探天主，意思不可以给天主定一个祭献。然后第十六节说，你们没有要求保障的权利，而强迫上主我们的天主改变旨意，人没有权利。哦，这些话题我们都要放在心上啊，在神学上一些关键的字句啊，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去体验吧啊。好，因为什么？天主不跟人一样可以受人威胁，或如人一样可以受支配，这不是买卖了啊。信仰不是买卖啊，不能够贿赂，不能够威胁。好，第二十节，他说。我们呢，如今除了恭敬天主外，不认识别的神，所以我们盼望他，盼望天主也不会忽略我们。你看，也只能盼望，不能要求。不说啊，因为我这么好，对你那么忠贞，你非怎么样不可，还是没有。但我们可以盼望，盼望那是信德的继续的真正的表达嘛。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多想。你看，读这些这个古老的教导是很有用的。我常常讲这个神修的话，上面都写得好好的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很有趣，讲了一大堆，对不对哈？然后结果呢，这个二十八节，奥奇亚回应呢，可是还是没有水啊。你注意啊，很有趣啊！你看那个人呢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你可以注意到那个困境里面，的确是你可以讲说这个人怎么样，人在江湖啊。你这个信仰上的教导，这是真正的困难。好，你看奥奇亚怎么样？我的老百姓渴得要死。他说：“那么好吧，你厉害，你去求吧，你有。”大概也没有什么太轻视的是，好，你是好人， 啊，第31节，因为你是虔诚的妇女，请你为我们祈祷，上主必降甘霖，注满我们的池沼，让不再渴得发晕。所以他还是求水嘛。你看，你就是很直接的，这是刺激跟反应的，因为缺水所以求水。那我们看有地的有一个计谋，我们知道结局了，他是要把老百姓全部救出来，从危险中救出来，不仅仅是解决水的问题而已啊。相信天主比较大，他说真的现在不能跟你们讲我要做的事情，他的计策我们这是美人计嘛啊，太惊人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可能真的讲出来，可能他们不让他走，说不定啊，或者是爱他保护他，或者认为是伤风害俗，不知道啊，这没有写，有可能性都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他的已经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得到了他们的赞叹跟声誉，我说那你平安去吧，他们也不再问你的平安去，好像他开始祈祷，哦，祈祷很重要。祈祷一开始他说天主是哪个天主呢？第二节说上主我们祖先西莫昂的天主，这很特别啊。平常是亚巴郎的、伊沙格的、雅各伯的，对不对？西莫，因为他下面讲的故事西莫昂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你曾将刀交在他的手里，交在西莫昂的手里去报复外邦人，哪些人呢？他们解开一个处女的腰带加以玷污，想起故事来了吗？西莫昂的妹妹，对不对？迪娜在色根被强奸嘛，这个故事他用了，他跟他的勒维用了计策嘛。你看这很重要的，你读这个故事啊，再跟各位称赞一下，你们有回报的啊，因为你们读过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就算你就是你一时读的想，你读的时候可能想不懂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很有趣的，再多读几遍，你们自己读就想起来了啊，很简单。好像等到好了，骄傲一下，都是跟我一样多词，你就想起来了。那个这很关键，你可以做故事，他的确是，他说他每一个那个故事的伏笔埋得很好，就讲，当然是历史故事，里面用的这些有核心的因素在里面，这个我们也不怀疑了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就天主啊，怎么样？第四节的结尾哈、啊，天主，我的天主，求你也俯听我这个寡妇吧。啊，你曾经过去呢，有那个一个悲伤的一个女子啊，被人这个侵犯的一个女子。好，那么你都是借着你的子民报复他们那个伤害的人，现在求你借我。但你可以看这边还是一个仇恨跟报复的这个逻辑里面啊，在旧约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九节说，是我这个寡妇有能力去完成我所图谋的事，什么事还是没有说。你看内心在祈祷，不用说，天主知道，他也知道。然后怎么样说，愿你用我的口舌的巧言话语，很笨的话，对不对？去打击他们的敌人等等东西，一大堆的话，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导词就好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学很多了，这让你可以，这是旧约的导词嘛，哈，他还是要报复的那个情绪里面。好，然后你怎么样？他开始要采取行动，对不对？那注意到第十章一开始也是一样，就一开始他说祈祷完怎么样，他们就跟着他的使女下到什么安息日跟庆节所常住的屋子里面去了。现在是什么突破常规了？现在应该不是安息日跟庆节，啊，对不对？前面已经讲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前面第八章的内容你还记得，前面就懂了，啊，什么叫做安息日跟？她在丈夫去世以后，她基本上一直在斋戒祈祷里面做补赎的啊，在屋顶上，在帐篷里面没有睡过床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啊，她现在怎么样回来啊？然后除去苦衣，脱下寡妇的衣服，洗了澡，涂上贵重的香水，梳好头发，蒙上手帕，穿上丈夫莫纳瑟在世时自己最喜爱的锦衣，脚穿凉鞋，挂上项链，戴上手镯、指环、耳环及各种装饰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你看这个描写其实很漂亮啊，这个很脆弱。我说这个稍微欣赏一下他们写故事那个文学的笔法啊，那么仔细，然后怎么样让男人见了无不注目，是没有人可以移开眼光啊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对，好，然后他就开始要出城，对不对？很有趣，这边写的是出城之后呢，在第八节哈、啊，在城门就正好遇到了敖奇亚及城中的长老。啊，加布里跟加尔米在那边等候，啊，等候什么意思呢？也不知道，没有说，啊，就等候。那好，他讲他们怎么样？看见他容貌大变，啊，服装特异，赞叹他的美。你对他说：“愿我们祖先的天主使你蒙恩，使你以色列子民欢乐。” 使以色列子民欢乐，使耶路撒冷显扬，愿他完成你的计划。他们大概也心中有数了哈，很可能呢、啊，不知道，没有写。我这是很美嘛，这个讲这个文学上留白嘛，啊，没有写。然后怎么样，有地的就朝拜天主走了啊，请你们下令开让我出去的，他就出去了。好，转过山谷，就人们就看不见怎么样，我城中的人都目送他下山了，你看全城欢声的味道。好，然后他到了军营里面的，好，先生，当然你看那个这个王啊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王，这个奥罗夫，当然是在中城这个军队中心最后面嘛，对，前面这很多小兵啊，那个前面打仗的一些那个将领怎么样？好，先被一个哨兵发现，这也是很真实的哨兵，好，把他带到这个当时阵前的统帅里面，好，一步一步怎么带了怎么样？他这个统帅他一出来好几次看这样描述，第14节说哈。当这个有地德说话时，大家都怎么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？这个话出了好几次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都很有趣的一个写法，就是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他说，他们都已经怎么样？已经爱他的了，啊，所以你去啊，放心啊，他们也知道，他这个人来见这个主上，别人不敢小想，就一直派人送去嘛，好，然后一直往这走。他的国色第18节中，所以标题说倾城国色惊动全营，大家都很震惊。好，最后怎么样？他到了这个奥罗弗莱的营前，然后他们通报他要出来。好，然后这边这个第23节最后结尾嘛，对不对？有地德怎么样？他说一来到这个奥罗弗莱跟他的侍从前，他们无不赞赏他的花容玉貌，还是这个字。啊，不，然后怎么样？他跪伏在地向他致敬，你马上把他扶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大王还没说起来了，真的啊！你注意看这个故事，就有点背景，这个太奇怪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就知道那个，你看他描写这个是很生动，你就说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放轻松一点嘛，这很美的故事。你看，而且写的东西，它当然是一个救援的故事，但是他用了这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证明是。这些写故事的他们用了一切他们能够有的文学技巧，他们用的还是一个，他们是圣神的灵感之下，但是呢他们还有很有主观的这个文学的才华，他们还是发挥的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明天从这个真正的见面开始讲，看有地德开始怎么样施展他的那个计谋，他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地那个救援以色列的这个步骤里面。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